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足迹热点关注。新足迹热点关注这档节目呢，是 SBS 中文普通话周末版和新足迹论坛共同推出，为大家带来网友热议的话题。我是这一期的主持人吕倩倩，然后这一期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Lina 你好。
哎，倩倩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谢谢 Lina 为我们带来这一期的节目。那 Lina， 这一期我们选择的话题是什么呢？
这一期呢，其实这个话题主要是来自于周一的一篇一个新闻，也是我们新足迹新闻版翻译的一篇新闻。说的是呢，邦德大学医学系系主任彼得·琼斯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挑战性，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政治不正确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制定政策鼓励这个穷人家庭呢少生孩子。是这位医学系系主任，他是一个儿科医生，他说那些无法照顾孩子的家长呢就不应该去鼓励他们生育更多的孩子。琼斯教授提出这样的观点呢，是鉴于在过去20年机构代养儿童的数量呢从14000上升到了43000多。他认为这样的改变呢是必须的。那么这里我要提一下，这里所说的这个儿童代养out of home care 呢，是指政府对那些18岁以下未成年人因为种种原因，通常呢是被家庭虐待啊，或者是被家父母亲无视，而不能够在原生家庭中继续生活所提供的这个短期或者长期照料的一种代养服务。那么琼斯教授他说呢，2017年在澳洲的大多数女性呢生的孩子不超过2个，如果这是社会常态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对社会处境不利的家庭发放育儿补贴设置上限呢？说我们目前的系统呢好像就是生的越多那么给的福利就越多，而这并不会让穷人走出穷困。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话题的背景。当然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也引起了我们很多华人网友的讨论，当然很多的网友都对这个学者的论点呢表示觉得他非常的大胆，认为好像就像是皇帝的新装里面敢说真话的小孩一样，说这个话题争议非常大，能够有勇气提出来呢是值得称赞的。那么网友丁的菜 YZH 他就说，现实呢就是觉得在澳洲啊，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条件越好的人呢反而生的孩子越少，而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条件差呢生的就越多。绿鹰之谷呢也认为，就是穷人家似乎养娃的成本呢比较低，而富人家养娃的成本高，所以呢很多中产呢也不愿意多生娃，穷人家呢反倒是有动力多生，因为有这个福利在嘛。其实在10几年前，像我刚到澳洲的时候，我就听这边的人就说过，说身为这个澳洲人好像是最好政府鼓励生3个孩子，是一个是为了爸爸，一个是为了妈妈，还一个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么短短的10几年过去呢，好像这个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因为最新的这个人口统计就发现，其实澳洲的这个女性或者澳洲的家庭的子女的人数啊平均也就是2个孩子。那么 It's there 这位网友他就问，他说澳洲的问题是澳洲的人口到底是不够呢还是太多了呢？那如果是劳动力够了呢，是不是应该要减少移民而不是鼓励就是少生育呢？另外一位网友 QQ9 他就说呢，澳洲呢人口少需要多生，可是现在呢有些多生的呢都是拿福利不工作的，导致生了等于没生，反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人口去养他们。那么针对这个多少个孩子合适呢，其实绝大部分的网友回帖啊都认为2个孩子刚刚好，3个呢就好像有一点多。那么如果经济条件不怎么样甚至比较贫穷的家庭还生上4、5、6个，那就觉得不太能理解。所以就有很多网友就是说，不用去限制澳洲人的生育，其实只要去控制这个福利的发放上限就行了。比如说生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呢还要继续生，那么就自己负责养，而政府不提供任何的福利。当然呢也有人提出了异议啊，因为毕竟这个生孩子也是人权，不应该受到限制，生不生根本没有应不应该的问题，纯属于成熟的人的这个个体之间的一个决定。那么对这样的论点呢，这个网友橙汁他就说，生孩子呢是天然的权利，但是拿福利不是啊，如果这个福利越发越多的话，那么穷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只消耗不产出。如果穷人的比例超过了临界值，那么政党可能为了选票呢就不敢去砍福利，只能够加税，让工作的人呢把劳动成果给不工作的人， 最终经济呢会被拖垮的。那么这样的观点呢，也是得到了一些网友的认同。有些网友认为，可能在不砍福利的基础上，或者也许可以通过退税的方式，也就是说，那些给政府交税的父母，可能生一个孩子可以退多少的税，生两个孩子可以退多少的税，而没有交税的父母呢，就通过这个方式来减少他们的福利。这也是一些网友的观点。
那丽娜，网友有没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呢？
反对意见的网友也是有的，叫SUGIEA 的网友，他就说，他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他也觉得挺赞成的。不过仔细想想说，如果开了这个口子，用社会阶层来定义生孩子的数量，那就麻烦了。那么以后也可以选择种族、性别以及健康程度，比如限制少数民族、残疾人、弱智儿童不能生存。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像纳粹就要兴起了。另外一个网友老纳他也说，这个理论发展到最后的高级形态，也就是纳粹的种族优越论。对这样的一个回复，有八个网友加分表示赞同，说明也确实是有很多网友持这个反对意见的。老球这位网友他就说，这个观点就很有危害啊。如果澳大利亚将来可能衰退的话，最重要的原因呢将是人口数量和人口的素质，所以应该呢鼓励所有人多多生孩子，然后提供更好更方便的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以及爱国教育。那么教育呢应该列在所有问题的首位。就是说网友认为，这个孩子的数量不是问题，而这个养育孩子教育的质量才是问题的这个关键。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其实这个新闻里面呢也是有提到的。像这个 Create 基金会 CEO Jackie Reed 他也说，发展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行的。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冒犯性的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而且呢，另外这个儿童福利机构社会的负责人 Andrew McCollum 他也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因为你不能够因为你处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弱势地位，反而受到额外的这个政策来针对你，而并不是针对其他人。所以呢，他们都认为解决这些，比如说像这个毒品啊、酒精啊，还有精神健康问题，将是更有效的解决让家长们好好能够好好照顾他们子女的这个方法。当然那个琼斯教授也是建议，就是以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方式呢，对弱势家庭呢进行一定的这个早期的介入，让他们能够很好的养育他们的子女。需要更多的投资来让这个穷人呢变得更加经济的独立，而并不是说让他们通过养育更多孩子的方法来试图这个摆脱穷困，那这样是适得其反的。也有网友就是说，这个说穷人不能生孩子，可是这个穷和富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也许在比尔盖茨这些有钱的富豪人眼里，其他的人可能都不算有钱人，可能都没有资格生育子女了。所以我们说养育孩子并不能说光通过这个财富的多寡来判断你是不是有能力去照顾好和教育好孩子。像网友拉拉颂他就说呢，这里说的不仅仅是财富呢，那么还应该设置一些这个衡量的指标，比如说亲子的时间，比如说室外活动的时间，甚至父母能够好好的给孩子做这个做饭的这个频繁程度，这些呢都应该是作为一个衡量父母能否给孩子合适照顾的一个指标。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评判标准，再来判断家庭适不适合养育孩子或养育更多的孩子，是不是听上去更加的公平合理一些。
这个话题的确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话题。那么在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推出新足迹热点关注以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的网站或者微信或者微博上继续留言关注，我们也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谢谢丽娜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有意思的话题。
哎，谢谢你，谢谢大家收听。